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话，包括伯恩斯坦在世人仲未认识到人权重要性时，就具有了坚持国际人权的远见。他运用他创造力和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捍卫那些有勇气抵抗专制政府的异议人士。同伯恩斯坦共事20多年的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话，包括伯恩斯坦是国际人权活动的开拓者，是国际人权领域的巨人，他在这个领域有非常特殊的贡献，他站在世界人权捍卫者的最前沿，领导并做出对普世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2016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话，他一生的全部热情倾注于两项事业，出版和人权。伯恩斯坦对人权的关注始于为前苏联异议作家的写作自由和为出版他们的作品所做的努力。1976年伯恩斯坦访问莫斯科，会见前苏联异议人士萨哈罗夫，他以握手为约获得了出版他回忆录的授权。他说他伸出他的手，我伸出我的手，得了，我们签约，具体细节你去做。伯恩斯坦说，因为他知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出版，而言论自由就是人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谈论其他人权，所以这个是基础。曾经担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的萧强说，伯恩斯坦不是个理论家，他是个简单的人，就凭着这个简单的信念，加上他深厚的商界资源，创造了一个组织，支持一些这个运动中比较有能力的人，这个就是他的非常大的贡献，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人权观察今日变成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人权组织，这个就是包括伯恩斯坦的这种行事方式和理念。1978年伯恩斯坦为监督前苏联对包含人权条款赫尔辛基协议的执行情况，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成立了赫尔辛基观察。1981年为应对美洲独裁专制国家的人权迫害，伯恩斯坦领导成立了美洲观察。他说然后他得到了另外一个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使他可以建立亚洲观察、非洲观察、中东观察。恐怕媒体搞不清楚所有这些观察，于是他将他们合并在一起，叫做人权观察。人权观察现在已经发展到有500名全职员工，在全世界100个国家对全方位国际人权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机构。1989年为声援天安门民主运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成立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伯恩斯坦的协助，办公室就寄设在人权观察内。1998年伯恩斯坦在担任了20年人权观察理事会主席离任后，仍要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另外一位共同主席是已故流亡中国科学家、人权斗士方励之教授。伯恩斯坦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广泛影响力和关系，帮助中国人权筹款，使这个组织得以发展至今。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景常说，伯恩斯坦在他长寿的一生中一直关心人权，而他关心的方式总是以关注每个具体个人的命运为主。他关心萨哈罗夫、达赖喇嘛、魏京生、徐文立，亦关心他的家人，包括中国人权的工作人员。伯恩斯坦有个大家庭，他和太太海伦有3个儿子，他们有10个孙辈、4个重孙辈。伯恩斯坦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老大彼得是位出版人，出版了中国异议人士廖亦武的书，现正代理出版艾薇薇和留下的书。老二汤姆担任人权第一理事会共同主席。老三威廉姆现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与冷战时期展开国际人权运动的卓有成效相比，为改善中国人权的工作显得阻力重重。伯恩斯坦说，人权组织的不成功之处是在于没有做到令侵犯人权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感到困惑，使政治犯获得释放。他在回忆录中批评前总统克林顿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的做法，令美国基本上输了这一场斗争。他晚年时时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受到与前苏联人相比同样甚至更严重的人权侵犯，但是未能引起西方世界 好似对待前苏联受迫害人士同样强烈的反应。最终他对改善中国人权的睇法是，坦白讲，我感觉到一个国家应该自己找到改变的途径，不是由其他人告诉中国人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应该找到途径来改变政府，使人民获得更多自由，为了他们自己亦为了政府。用恐惧统治人民，这个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白恩斯坦家族决定6月26号在纽约西曼克顿的切尔西码头为鲍勃白恩斯坦举行生平庆祝追思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